副作用。作为一位心理学教授，难免会有人来找你却又不肯到医院去看你的情形。这种人往往都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，他们心理上如有问题，当然不愿意让别人知道，这时候他们就会悄悄地来找我这种人了。这次来的是社会上家喻户晓的工业家，当年我们从学校毕业的时候就以有领导能力出了名，不到几年他的事业就扶摇直上。一般人对他的评价是他特别冷静，从不慌乱，判断力更是相当的正确。他的成功一直是坊间书籍津津乐道的对象，谁都羡慕他，中小学生都暗暗的希望能像他这样白手起家，建立一个庞大的工业王国。这位名人进来的时候却流露出一种非常严重的焦虑心情，他直截了当地说，我想自杀。对我而言，这当然是想象不到的，这位被人人羡慕的社会知名人物为什么如此沮丧呢？他告诉我，他之所以想自杀，是因为他有一个毛病，他无法爱人。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怪病。这个年头，大多数的人都会埋怨没有人爱，感到社会的冷漠，自己承认无法爱人，一心在想自杀，这还是我第一次碰到。于是他告诉我他的奇遇。在他大学四年级的时候，他已是同学中企图心非常强的一位。有一天，学校里心理系的一位名教授把他叫去，问他肯不肯参与一个秘密的实验。这位名教授可以给他一种他发明的药，吃了药以后，他的判断力会更好，人也会更加冷静，观察力会更相当的敏锐。以他现在既有的学问，加上这些特别的能力，将来一定可以保证事业成功，在社会上扶摇直上。他虽然对这种药有兴趣，可是他也知道任何药都会有副作用的，所以他立刻问那位教授，这种药有没有副作用。教授告诉他，他只要吃五颗就够了，在生理上副作用是几乎没有，可是这种药却有一种奇怪的副作用，吃了药以后，他就会丧失爱人的能力。我的病人对于无法爱人不太在乎，他认为这好像没有什么关系。他问教授会不会仍有被爱的能力，教授说他仍然会感觉到别人对他的爱，只是他不能爱人而已。他觉得这种药似乎值得试一试，因为他知道在社会上所有成功的人，不仅因为他们工作得非常努力，最重要的因素是他们的观察力特别的敏锐，判断力也特别正确。他当时一心一意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，吃了药以后虽然不能爱人，反正仍然能感到被爱，因此他就答应了。教授却非常小心，一再地问他对药的副作用了解了没有。他说他了解，而且也愿意冒这个险。于是教授给了他五颗药，他照指示在五天内吃了这五颗药，药性果然真灵。他进入了社会以后，大家都称赞他的观察力和判断力，他的决定十有八九都是对的，难怪他的事业蒸蒸日上，谁也比不上他。可是他终于发现药的副作用非常可怕，因为他变成一个十分冷漠的人， 他从不同情任何人，也对任何人没有什么感情。即使他的母亲去世，眼见他的弟弟哀痛欲绝，他却什么感觉都没有。他的太太和孩子都知道他对他们毫无感情可言，他的部下更加倍地感觉到他是世界上最冷漠的人。他开始发现他失去了世界上最大的快乐。他的理智告诉他，付出比得到更有意义。他冷眼观察社会上真正快乐的人，都是对别人充满爱心的人。这些人事业都比不上他，可是只因为他们能够关怀别人，内心充满了平安。他虽然很希望如此，可一直做不到，大概是药性太强了。他虽然号称可以感到别人的爱，可是因为他不爱人，也没有什么人爱他。最糟糕的是，给他药的教授已经去世了，他无法去问他要解药。他知道我是这位名教授的亲传弟子，也已经是一位大牌教授，所以他只好来找我，希望我替他弄到解药。我觉得这件事实在古怪之至，因为我从未听过有这种药。我本来想立刻拒绝他的，可是看他不断的要求，只好答应他试试看。我利用电脑做了大规模的文献搜寻，发现从未有人提过有这种药。据我记忆所及，这位名教授也从未向我提起有这么一个秘密的实验。我更没有听过人的爱心是可以受药物控制的。亏得我想起了一件事，这位名教授去世以后，校方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，曾经请他的遗孀捐出所有他的工作日志。我因此请图书馆让我进入保存他日志的特别房间。我发现他的日志是以日期排列的，我算一算那位病人在本校毕业的年份，一页一页的看，果然被我找到这个秘密实验的详细记录。对我而言，这个实验实在太有意义了。我看了记录以后，也做出了解药。病人来了，我告诉他我已经弄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，因此我已对症下药。吃了我的药以后，他可以立刻恢复人类爱人的本能。可是这种药也有副作用，吃药以后判断力可能不像过去那么正确，观察力也可能不再敏锐。如果他的事业因此而走下坡，可不能怪我。我的病人对他的事业毫不在乎，他只想能够充分爱人，享受爱人的乐趣。我一再问他是否真的想要无私的爱人，他一再的回答的确如此。因此我只用一小瓶子装了五颗药给他，他谢谢我匆匆地走了。三个月以后，病人回来，他这次变了一个人。他说他已经感受到关怀别人所带来的心灵上的平安。他告诉我，他发现他的一位下属太太生了癌症。过去他对这种消息会完全无动于衷，这次他主动地表示关心。虽然他仍然去世了，可是他却从头到尾分担大家的痛苦，也使他对死亡有深一层的了解。他的另一位下属有一个儿子在念国中，这位下属收入不多，无法让儿子请最好的家教，他主动表示愿意帮忙这位国中生。 这位国中生的考试成绩果然大为进步，使他高兴极了。至于他的事业，他说他的事业似乎仍然不受影响。我的病人谢了我以后，最后还是问了我一个最不愿意回答的问题：究竟这是什么药？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谈过药物可以左右人的爱心呢？我只好告诉他，我其实给了他维他命而已。当年那位教授也是给了他维他命，他的工作日志上写得一清二楚。人是有自由意志的，行善或行恶都是人自己的事。你如立志做好人，就可以成为好人；你如冷酷无情，实在不该怪别人。我的病人年轻时就只想成功，即使不能爱人也在所不惜。那位名教授只是成全了他的志愿而已。这次他已经下定决心要爱人，我也只是给了他心理上的维他命而已。我们都知道希特勒做了很多坏事，可是没有听说他是在某一种药物控制之下做的。我们更知道，既然在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时候，很多德国人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拯救犹太人，这些人也从未在任何的药物控制之下。人只有自由意志的，我们也许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，可是只要下定决心，是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的。我们都应该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负责。病人轻松地谢谢我，他说他有一件礼物要送给我。我打开了礼物，发现这是我给他的五颗维他命，换了一个更漂亮的瓶子装，他显然一颗也没吃。我窘得不得了，聪明还是被聪明误，这次我被他骗了。病人告诉我，他这次非常小心，他将药带到一位药学系的教授那里去。那位教授一眼就看出这是最廉价的维他命。病人是个有智慧的人，他终于想通了，过去他是他自己企图心的奴隶。如果他将自己从他的强烈企图心解救出来，他一生会恢复自由的。世界上很少人知道，人最大的快乐是来自给予，而不是来自得到。我的这位病人是个聪明人，他虽然很晚才悟到这个道理，可是他倒是觉悟得特别的彻底。我看到他的漂亮汽车停在楼下，上次来的时候有一位司机开车，这次他自己开车了，大概他知道司机晚上要休息的。